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钱，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钱。
钱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
钱到底对我们有多有咩紧要呢？
你是否每天都会想到钱？
你是否每日都会想到钱呢？
为增加一点的收入，你愿意换一个工作吗？
你为了增加一些收入，你会不会转工呢？
面临一项家庭的开支，或者是小孩子要买一个吉他，那么你会先想到需不需要，还是先想到钱？
为了家庭里一个特别的开支，譬如你细路哥想买一个吉他咁样，你会唔会谂到钱的问题呢？
你会不会为钱的事情跟你的配偶常常发生争执？
你会为了钱的问题成日同你配偶喺度嗌交呢？
你有困难维持对神十一的奉献吗？
有没有困难维持对神十一的奉献呢？
如果以上有两项的问题答案是 yes， 那可能你是一个看重钱的人。
如果你对这项问题有两项，其中有两项是肯定的，那就说你是很看重钱的。
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对于教导门徒对于钱财的态度。
今天我看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教导的门徒怎样对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
马福音第十章十七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少年人不但年轻有钱，而且他还是一个做官的。
这个少年人不知是年轻有钱，他可能都是做官的。
可见呢，他是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
可以看到他出生一个贵族的家庭。
但是他对于真理有一个寻求的态度，
但是他仍然是对真理有一个寻求的态度。
他听说听到耶稣的智慧能力跟他的圣洁，他就来求告求问他。
他奉闻到耶稣基督的圣洁智慧能力，这就来寻求他。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求问耶稣，
他来到耶稣面前跪在那里求问耶稣。
他说如何能够得到永生，
如果能够怎样能够得到永生。
可见呢，他有一个追求要做好的心，
可以见到他一个追求要做更好的心。
那么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也是这样的说，
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那里仍然都是这么说，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特别强调我该做什么事，
那里特别强调是我应该做些什么，
表示他以为永生是可以用行为来换得的。
这里是表示他以为是永生可以用行为换回来的。
今天人的观念也是这样，
今天人的观念也都是一样，
把好的行为当作是得救的凭据，
他将人的行为当是得救的阶级。
一个好人为什么不得救呢？
一个好人为什么不可以得救呢？
可是我们首先要明白永生的意义。
首先我们要明白永生的意义。
永生不是指的一个人的灵魂不死，
永生不是指一个人的灵魂不死，
永生乃是一种跟神的关系。
永生是讲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神是永远的，所以这一层的关系也是永远的。
因为神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关系也都是永远的。
而且这种关系是活的，一直不断在进行中的。
而且这个关系是活的，一直都在进行的。
我们不认识神以前，神的存在不存在都没有关系。
我们不认识神之前，神存不存在都对我们没有关系。
但我们成为信徒，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但我们成为信徒就是神的儿女，
同时我们也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这个关系是永远的。
这个关系是永远的。
有没有人在结婚以后就不再理自己的配偶？
有没有人在结婚之后就不理自己的配偶呢？
你说我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也赚钱寄回去养家。
你说我很努力工作，而且赚了钱我寄回家。
但是呢，我从来不打电话跟我的爱人联系。
但是我从来都不同打电话回家跟我爱人联系。
这个是一种正常的夫妻生活吗？
这个是什么正常的夫妻生活呢？
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永生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永生的关系，
那我们就应当保持一个亲密的联系。
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亲密的联络在这里。
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八节，
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
耶稣就对这个少年人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在这个少年人的眼中，所谓的良善就是一个人有很好的行为。
在你的少年人的眼中，一个所谓良善人就是一个好行为的人。
好像耶稣这样的人，他帮助别人，他怜悯人，他医治人的病。
好像耶稣这样帮助人，怜悯人，医治人的病。
但是他没有想到耶稣就反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
但是他没有想到耶稣 会反问他，为什么你说我是良善呢？
我们怎么定规良善？
我们怎样解释什么叫良善呢？
我们基本上是在乎于一个人外在的行为。
我们是主要是看一个人外在的行为。
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外表。
但我只可以看到他的外表。
前两天在北医大发生一个枪击事件。
前几天在伊利诺州大学发生枪战。
这一位凶手 Kamuzak 这个人呢，他拉着三把枪进到教室里面，打死了十六个人，自己打伤了十六个人，又打死了六个人。
这个人就带着几把枪去学校那里打死十六个人，又打伤六个人。
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位教授这样的说，
有个认识他的教授这么讲，
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乐意帮助人。
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乐意的帮助人的人。
而且呢，他很温柔、很良善、很安静。
话他好温柔、好良善、好安静的人。
一个良善的人怎么会开枪杀人？
一个良善人怎么会开枪杀人呢？
可见呢，你光凭着一个人的外貌，你不能够定是否是良善。
所以你只是看一个人外貌，可不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良善呢？
如果你认为行为决定人的良善，那其实是轻看良善的标准。
如果你以为一个行为可以判断一个人良善，你是轻看行为的标
准。主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
圣经说，只有一位良善就是神了。
换句话说，良善是本质的问题。
所以良善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是指的生命的性质。
是一个生命的性质，
并非是行为的良善，
不是行为上的良善。
神的本质是良善的，所以他表现出来是良善的。
神的本质是良善，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良善。
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有罪的生命，他表现出来就不可能是良善。
一个有罪的人的生命不可以表现良善的生命出来，
除非他这个生命被神的良善的生命所改变所取代了。
除非他的生命是被神的良善生命取代了。
所以一个人就算他有一个良善的行为，他内心可能仍然是邪恶的。
所以一个人有一个良善的行为，但他内心可能仍然是邪恶的。
只有他里面有了一个神性的良善的生命，他才是真正的良善。
除非他心里面有一个良善神的良善生命，他才有良善的生命。
因此这个良善的生命必须跟那个良善的本质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良善生命要同良善的本质结连在一起。
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的戒律经典，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戒律经典，
基本的目的都是劝人为善，叫人做好事。
基本目的都是叫人为善，做好人。
所以犹太教也不例外。
犹太教也都不例外。
律法诫命本身是好的。
律法诫命本身是好的。
但它只能够限制人外在的行为。
但是只要可以限制人外在的行为。
它不能够改变人的内心。
它不可以改变人的内心。
所以人活在宗教的里面都是靠这些条例来约束自己。
所以人活在宗教里面都是靠这些条例来约束自己。
做不到的时候反而感到痛苦。
做不到的时候反而觉得痛苦。
马丁路德他就是一个非常追求永生的人。
马丁路德就是一个非常追求永生的人。
他用鞭子打自己。
他用鞭打自己。
他想要借着惩罚自己来纠正除掉里面那一个犯罪的倾向。
他想靠惩罚自己来 除掉他自己心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每一分钟都在注意自己有没有犯罪。
他每一分钟还有注意自己有没有犯罪。
所以他活在这样子黑暗的痛苦当中。
所以他活在一个黑暗的痛苦里面。
一直到他遇见了主。
直到他遇见了主为止。
神的话因信称义，打断了一切捆绑他的锁链。
神的话因信称义，打断了一切捆绑他的锁链。
他才明白原来得永生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对神的信心。
原来他那才明白得永生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对神的信心。
因为每一个人你出生的环境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出生的环境不一样。
有人生的一个环境是比较良善的环境。
有人生在一个比较良善的环境。
所以他的行为就比较容易比别人好。
所以他的行为就容易比别人好。
好像这一个少年人，
好像这个少年人
在马太福音第18:19-20说，他说当主耶稣说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从小就遵守神的诫命。
这个少年人从小就遵守，神的诫命，
但是他的良善跟神的良善比起来还是差得太远。
但是他自己的良心和神的良心相较，就差之好远了。
因为律法是死的东西。
因为律法是一个死的东西。
条例不能够帮助我们行善。
条例不能够帮助我们行善。
好像你看镜子。看镜子。
好像你看镜一样。
你看镜子看到自己脸上很黑脏了。
你看镜看到自己方面很污糟，
你不能用那个镜子去擦你的脸，把你的黑的地方擦掉。
你不可以抹这块镜就抹了自己面上的污糟去，
你还是要用一张纸巾用毛巾把黑的地方擦掉。
你就其中要找纸找毛巾 抹自己方面。
所以那个律法是一面镜子，不过照出你的黑暗来。
所以这个律法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你的污秽出来。
只有神的恩典是活的，才能够给我们能力去胜过黑暗。
只有神的恩典是活的，可以给我能力去胜过黑暗。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
你们知道打棒球，打棒球几球打不到就出局了。
打棒球打不到几次就要
三振嘛，三球你打不到就出局了嘛，
三次。
但如果我们靠着律法，你要在道德上犯几次罪你就出局了呢？
如果我们靠着律法，我们要犯几次才要出局呢？
别的不说，我就说十戒，你背得出十戒来吗？要试试看，十条诫命你背得出来吗？
十戒你背不出来呢？
第四条诫命说当守安息日，当守安息日，
当守安息日，
礼拜天就算我们的安息日，你在这一天有没有守安息呢？
礼拜日就是我们的安息日了，你有没有守到呢？
第五戒说当孝敬父母，
第五戒说孝敬父母。
我们有多少人现在在奉养你的父母呢？
我们当中有几人在奉养你父母呢？
第七戒说不可奸淫，
第七戒说不可奸淫。
主耶稣说你若看到一个女人动了淫念，你就与她犯了奸淫。
耶稣说你看到女人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了。
那我们有多少的人在犯奸淫呢？
我有几多人在犯奸淫呢？
第八戒说不可偷盗，
第八戒说不要偷盗。
我们有多少人你向教会图书馆借书都还没有还呢？
你有几多人向教会图书馆借书都没还呢？
为什么教会图书馆的录像带是越来越少呢？
为什么图书馆录像带越来越少呢？
第九戒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
第九戒说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
你有没有说过谎？
有没有说过大话？
当你孩子在哭的时候你说不要哭不要哭，爸爸马上就回来陪你玩。
你小哥哭的时候你没说跟他说不要哭不要哭，爸爸就回来跟你玩了。
他就一直等一直等，等到爸爸，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要睡觉了。
当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翻嚟嘅时候，佢
那么这个你算不算做假见证陷害他呢？
呢个当唔当系个假见证陷害佢呢？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要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话，我们打球早就被三振出局了。
所以如果我哋根据神嘅律法嚟做人嘅话，我哋一早就被 foul 出局了。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我需要神嘅恩典。
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才活得下去。
我哋需要神恩典先可以继续活落去。
因为我们不能凭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
因为我唔可以靠自己嘅行为去达到神嘅标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凭着神的恩典而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凭着神的恩典而活的。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好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都喜欢来帮爸爸妈妈做事，
好像小哥小的时候都是很喜欢帮爸爸妈妈去做事的。
好像我女儿她小的时候喜欢帮妈妈做蛋糕，
好像我女儿小的时候喜欢帮妈妈做蛋糕。
其实她是越帮越忙，
其实她越帮越忙的。
就算她学会做蛋糕，
就算她学会做蛋糕，
我们做父母呢能不能说，哦，你现在会做蛋糕了，好了，你留在家里，拜拜，爸爸妈妈出去旅行，行不行？
就算他学会了，我都不会跟我说，啊，你现在学会了，我和我妈妈一起去出去旅行，你自己可以做了。
年幼的孩子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家里面是得到爸爸妈妈完全的照顾。
我的小老哥是不知道他在家里面得到爸爸妈妈的完全的照顾，
这个叫做恩典，
这个叫恩典。
每天我们都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而生活，
我们每天都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而活。
可是我们习惯于忽略神的恩典，我们就会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习惯了神的恩典就以为，啊，是自己的努力。
既然是神的恩典，我们就需要给恩典的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因为是神的恩典，所以我需要同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这个才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
这个更加能够，才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
因此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良善，对他的顺从。
因此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对他的，顺从。
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以为他做的已经不错了，
这个少年人以为他自己，做得不错了。
但是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问题来，
但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问题出来。
因为他所有以为的良善都是外在的，
因为他所以，一切所以他以为是良善的都是外在的，
他的内心仍然是污秽，是肮脏，是自私自利的。
他的内心是污秽肮脏自私自利的。
所以这一种邪恶的本质在金钱的问题上就写明出来，
所以这个邪恶的内在呢就在金钱上就表明出来了。
主耶稣的要求似乎很高，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耶稣要求要他将他变卖所有一切分给穷人，
但这就是人无法靠行为的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人没办法靠行为一个原因。
如果你要靠行为，你就应当做到把所有都分给别人。
如果你靠行为的话，你可以应该买下你的所有的东西分给穷人。
就算是你为着所有的人牺牲了自己，还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跟从主。
就算你将所有的东西，自己牺牲了给了人，还有一个条件，你就要跟随主。
换句话说，得救的条件还是跟从主。
换句话说，得救的条件仍然要跟随主。
因为靠行为根本做不到。
因为靠行为根本做不到。
第十章第二十二节。
第二节跟我说，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什么东西是真正宝贵的？
乜嘢嘅嘢系真正宝贵呢？
是我们世上所拥有的这一切吗？
系咪我世上所拥有嘅一切呢？
还是我们个人的生命？
还是我自己个人生命啊？
还是我们灵魂的主宰？
还是我哋灵魂的主宰呢？
这个少年人他愿意付代价。
这个少年人愿意付代价，
可是真的要付出他心里面所爱的，他却不愿意了。
但是真的要他付出他心爱的东西，他就不愿意了。
这就说明进神的国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这个 讲明了，要进神的国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所以第十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就说，
耶稣就跟我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分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啊！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为什么困难呢？
有钱的人为什么难进神的国呢？
因为有钱，因为他爱钱才会有钱。
因为他爱钱，所以他有钱。
所以人若爱这个世上的事，爱天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所以他爱世界上的事，爱天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所以他如果要靠钱财进天国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靠钱财进天国是不可能的。
人不可能靠捐一点钱贿赂神而进天国的。
人家不可以靠钱来贿赂神进天国的。
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进神的国还容易。
所以耶稣举一个例就说，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佬进神国更加容易。
骆驼是他们那个世代在那个地方所知道最大的动物。
骆驼在香港人眼中是那时最大的动物。
针的眼是他们生活当中最小知道最小的洞。
针眼是他生活之中一个最小的洞。
那么这个最大的东西怎么塞得到最小的里面？当然是不可能。
啊，这个这么大的东西怎么穿过这么小的洞呢？当然不可以了。
有的人解释说，这个针的眼是指的城门上那一个小门，给的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人可以出入的。
有些人解释说，这个针眼是当地一个城门，就是一个很小的城门。
不是，一个城门上的一个小门，
门
关起来的时候可以从小门出入。
因为城门里面有一个小门仔，就闩了门之后呢，就由那个小门仔出入。
所以那个骆驼来到那个小门的前，他一定要把背上的东西先卸下来，跪下来，然后呢他才能够进去。
所以这个骆驼来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呢，他要将他所背的东西都放下来，然后才可以穿过这个门仔。
所以那个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人要进天国，你必须先把世上的东西放下来，谦卑来到神面前，你才能够进得去。
所以这个讲到人要进天国，是要将你世上的东西放低，然后先要谦卑，可以先见到神。
这个解释是很好的比喻，但是不正确。
啊，这个举例是一个好的举例，但是不是很正确。
因为从来也没有历史上说有一个门上的门称为真的眼。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讲到说门中有一个门叫做针眼。
其实耶稣不过用两个极端来做一个比较。
其实耶稣只不过用两个极端来做比较，
就是说明是不可能，
就是讲明话不可以。
人要靠自己的行为的努力来进天国是不可能，
人靠自己的行为进天国是不可以。
人只有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接受这个恩典才能够进去。
人要靠着信心，靠着神恩典，才可以进入神的国。
所以第十章第二十六节，
26节讲，
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为什么耶稣说了这个比喻，门徒感到稀奇呢？
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门徒觉得稀奇呢？
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人会有钱会有财富是神的祝福。
因为在犹太人观念呢，有钱是神的祝福来的，
所以一定是他是一个良善的人，神才会祝福他。
因为当然一个良善的人，神才会祝福他了。
其实富有更容易腐蚀一个人的心。
其实富有更加容易腐坏一个人的心。
有一句话说，在100个能够处逆境的人当中，只有一个可以在顺境当中不跌倒。
有句话，在100个处逆境人之中，只有一个可以处顺境而不会跌倒的。
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说。
我现在经验也都是这样说。
在我们做穷学生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信靠神。
我们做穷学生的时候，我们容易接近神。
那时候也许11奉献还做得到。
那时11奉献还可以做得到。
等到我们赚了大钱，有了大房子，叫我们爱神，11奉献做不到。
当我们有钱有一间大房屋的时候，要我们11奉献就很难了。
其实钱财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其实钱财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耶稣也常常到财主家去吃饭的。
因为耶稣也都想去那些财主家吃饭了。
但是一个人他怎么样子赚来的钱，
这个人可以怎样赚钱呢？
第二，他怎么样用这个 钱，这两个问题很重要。
这两个问题很紧要，
这两个问题决定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蒙不蒙悦纳。
他怎样赚钱怎样用钱，他决定他在神的面前是否蒙悦纳。
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的事，
骆驼穿过针眼是不可能的事。
同样，人想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换取永生也是不可能的事。
同样咁，人想用自己好行为想换神嘅永生，系亦都系唔可能。
那这样谁可以得救呢？
咁样边个可以得救啊？
主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耶稣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换句话说，人进神的国完全是靠神的恩典。
换句话讲，人进神的国系完全靠神的恩典。
是神拣选我们，是神拯救我们。
系神拣选我哋，拯救我哋。
好比一个人落在大海里面，
好似个人落喺大海里边，
他能够救自己吗？
他可不可以救自己呢？
他能不能够游泳，他或是努力的把自己救起来吗？
他或者可不可以靠着游水自己救回自己呢？
不可能，他靠一个可能需要有驾驶的一个直升飞机来把他从水里面救起来。
当然不可以啦，他可能或者需要一架直升机飞机来救他。
我都不会忘记上一次刘牧师来到我们，从纽奥伦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的故事。
我记得上一次刘牧师由纽奥伦来我们分享一件事，
他说在 Katrina 那个暴风来到的时候，有些人他们逃难就逃到学校宿舍的那个高楼上。
他说是上一次 Katrina 他水浸的时候，有人走难走到学校的屋顶那里。
他们走的时候带着自己最贵重的两个行李，
有人走的时候就带着两件最贵重的行李。
等到那个都无处可走的时候，只有等那个直升飞机来救他们。
等到无路好走的时候，他唯有等直升飞机来救他们。
等到那个直升飞机来的时候，却规定每人只能带一个小包包，所有东西都要放下来。
那飞机来到的时候，就规定每人只可带一个小细包的东西，所有行李都要抌低。
真的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你到神的面前，你也只能带一个小包包。
可能到呢个世界结束嘅时候，你去到神的面前，你只可以带一细细包嘅嘢。
这个小包包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存的记忆。
呢个就系你呢、这个小小包就系你世界上所存嘅记忆。
所有其他东西都得放下来。
所有一切嘅嘢都要放低。
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什么是真正宝贵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什么是真正宝贵的东西。
如果知道这些东西都带不走，为什么不趁着现在分给其他的人呢？
明知道自己不可以带任何东西走，为什么不趁现在将东西分给人呢？
有的人说我们钱财多赚一点可以留给儿女用嘛。
有人说我的钱留给儿女用。
但是你留给儿女钱财多半是害他，不是助他。
你留钱给儿女多半是害他们，你不
因为你看到有多少人儿女为了争财产彼此兄弟姐妹不认识不认亲的。
有好多儿女因为争财产就在那里闹交。
所以人家说富也不过三代而已。
所以有人说富贵只不过是三代而已。
这里有一个图表。
这有一个图表。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
看看我们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
我不是说行为不重要。
但是这是一个灵界，
不过这个是一个灵界，
这是一个我们的世界，
下面那个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人生随着这个时间在这个坐标上走，
我们的人生就向打横地走。
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在神的灵界里面就有一个角度，这个人生就改变了方向。
如果我们是 对神有一个好关系的，我们的 对神就会走向神的灵界那个上升那里。
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只有行为。
如果我们对神没信心，我们只有行为。
那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也有扩张。
我们的行为呢，在世界上只有 向下走。
但这个只不过改变了我们的人格。
这个只不过是改变我们的人格。
在神的灵性的世界里是没有价
值。神的灵世界上是没有价值的。
在神的世界里是有价值，但是在神的灵界里没有价值。
在人的世界有价值，但是去到神的面前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是一个灵性的生命。
所以信心是带给我们灵界的生命。
这个行为带出来的是这个人格的改善。
这个行为是带给我们人格的改善。
宗教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人格的改善。
宗教可以帮助我们有人格的改善。
只有神的恩典对神的信心能够给我们建立灵性的生命。
只有神的恩典对神的信心可以我们对有灵性的生命。
所以基本上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只追求一个平面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不是追求一个平面的生活，
也不是追求一个
信仰的生活，
不是整个追求信仰的生活。
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日子，我们应该是有了这个信心，也应当有这个行为，是这一个方向。
所以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了信心向神，也都向有行为。
因此你的行为如果没有信心来调和，在神的面前就变成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 来帮助，就对神也没有意义。
但如果你有信心来表现出的行为，这个在神的面前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有信心又有好的行为，对神好热闹。
去年的九月在《时代》杂志里面登刊了一篇有关于 Mother Teresa 的故事。
去年九月《时代》杂志登了篇 Mother Teresa 这个记录，
很多人读了以后非常的吃惊。
好人读过之后，
因为这个被称为圣人的这一位女士，
这个被称为一个圣人的女士，
她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这些在印度非常穷困的人。
Mother Teresa 将他一生都奉献了给印度的很贫穷的人，
那些在街头被人抛弃甚至面临死亡的人，没有人理他， Mother Teresa 去服侍他们。
他们在街头被人抛弃没人理的人，这个 Mother Teresa 如果是去
按照人的标准来看，他的行为是真是了不起。
按照人的行为来说，人的标准的行为是了不起的。
但是从他自己的信件跟一个神父的通信的信件里面，他吐露出来他的心思，他的心态。
但是从他同一个神父的通信那里看到他的心思，他的心态。
他说五十年来我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
他说五十年来他没感觉到神的同在。
他说我就是面临是神的沉默。
他就是面临到神的沉默。
我虽然被告知神爱我，但是他说没有爱在我的，没有真正的爱在我里面，那个真实的黑暗空虚是如此的大，没有东西能够触摸我的灵魂。
我虽然知道神是爱我，但是真实的黑暗空虚是这么大，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触摸我的灵魂。
但是他依然在做善事，
他仍然在做善事，
好像神一直在沉默当中，
但是神一直都没出到声。
所以我们要了解，你可以为神工作，但是这个不等于信仰。
所以你要明了，我们可以为神工作，但这并不代表是信仰。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前面第十四节有一段这样的故事。
马福音前面十章十四节都有这样的记载。
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的意思就是他必须要依靠父母的恩典。
受了个意思就是一定要依靠父母的恩典，
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他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所以这样孩子必须跟父母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受了个也一定要跟父母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神说进天国就是这样的人，
耶稣说进天国就是这样的人。
换句话说，要跟他保持一个亲密关系的人才能够进去。
换句话是要一个跟他保持一个良好关系的人才能进入天国。
因为神要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他的恩典。
因为神要我们全心地来依靠他的恩典。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永生就是指着跟神永远的关系。
所以永生是指着同神永远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一直不断在进行的。
这个关系是一直是不停在进行的。
真正的良善就是拥有神良善的生命。
真正的良善是拥有神良善的生命。
而能够把这个生命的本质活出来。
能够将这个生命的本质活出来。
我们每一天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生活。
我们每一天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生活。
我们不可能靠行为达到神的标准。
我们不可以靠行为达到神的标准。
所以我们只能够每天像孩子一样来依靠我们的天父。
所以我只可以像小孩子一样来依靠我的天父，
并且相信他，在我们不能，在他凡事都能。
并且要相信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
即便是那些不认识你的日子， 你的眼目也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那些我们不识你的日子，你的眼目都是在我们身上。
如今我们成了何等蒙恩的人，
现在我们是成了何等蒙恩的人。
我们认识到天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之下生活，
我们认识到我们每天都在你的恩典之下生活。
主啊，让我们紧紧来抓住你的手。
父啊，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手。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你，就是我们会跌倒的时候。
因为什么时候我离开你的时候，就我就会跌倒。
主啊，让我们意识到主你是这样乐意的，愿意来帮助我们。
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你是这么乐意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甘心的来跟从你，
就是使得我们能够甘心的来跟从你，
像一个年幼的孩子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父母的手中一样，
好像一个小孩完全地交托在自己的父母手中一样。
主啊，愿我们都成为小孩子一样，愿我们都进入你的国度。
父啊，都是能帮助我们好像小孩一样，都能够进入你的国那里。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你听 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